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工党即将公布新内阁，据说离机场地铁成本预计超支，不过是超市这个星期三起降低数百种商品价格。惠州整顿出租车共乘乱象，两次违规就吊销司机执照。澳洲多个州遭遇严重干旱。澳新银行下调房贷固定利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即将公布工党第二任期的工程领导团队，随着工党在大选中超过90个席位取得压倒性胜利，候选名单预计将在昨日5月12号敲定，并将有新面孔加入内阁。新人才的拥有以及各州和左右派系之间的派系划分，令到领导职位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派系各地已导致两名资深部长出局，律政部长德雷弗斯和工业部长邱西克将相被排除在新一轮任命之外。邱西克在5月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抨击副总理兼工党右翼领袖马尔斯是派系刺客，预计将晋升至前排内阁的新成员包括联邦议员雷伊、穆利洛、威士及艾尔斯。部分现任内阁成员将获分配新职务，但财长柴尔密斯、财务部长加拉格尔、国防部长马尔斯及贸易部长法雷尔将维持现职。更新后的领导团队将着手推动工党第二任期的施政重点，包括削减核心债务20%、大规模建房以纾解住房负担，对原选举承诺中的为首次置业者建造100,000套住房，并提供5%首付支持等政策。与此同时，反对党阵营亦陷入领导重整，自由党副党魁莱恩和影子部长泰勒争夺党魁之位，来自不领地的参议员普罗斯则和泰勒结盟竞逐副党魁，亦就是说如果泰勒成为党魁，他会选择普罗斯作为他的副手。党团将在今日星期二5月13号进行投票。国家党方面，现任党魁利普罗德遭遇来自昆州参议员加勒曼的挑战。绿党方面，党魁班特失去议席后，该党正寻求新领袖。参议员法鲁奇和汉森扬被视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党团将在这个星期四5月15号投票决定新领导人。最新消息，东海雪梨国际机场的地铁线路的建设画面临20亿澳元的成本超支，而且要推迟一年通车。目前一个私人财团与新州政府因工程延误、工作范围扩大同施工干扰等问题而引发的争端正在不断升级。据《晨风报》获得的机密文件显示，负责这条23公里长地铁线路建设的财团正在私下同政府机构雪梨地铁公司进行激烈争吵。这个名为 Pecanite Metal 的私人财团声称成本会飙升，工期会延长8个月，这个会令到该地铁线路的完工时间推迟到2027年12月，比历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承诺的日期晚一年。文件显示，该财团要求雪梨地铁公司支付22亿澳元，比去年12月提交给该机构要求的20.3亿澳元有大幅增加。财团警告说，该项目遭受了不可预见的干扰，而不同工作范围的扩大。理由是隧道中工乘客疏散的高架人行道的安装，目前估计要耗资7.26亿澳元，而且会加剧工程的延误。该财团讲给雪梨地铁公司听，不可能按原定竣工日期或已原定合同价格完成这条线路，并将其提议视为该项目的唯一可行方案。去年12月，该财团在其所称的项目重启中要求雪梨地铁公司支付15.9亿澳元，以填补建设成本方面的巨大资金缺口。财团仲提出，承包商可利用现有的应急资金和费用上涨补贴，分担约4.32亿澳元，以弥补这个项目20.3亿澳元的资金缺口。该财团向雪梨地铁公司寻求的金额包括用于解决一系列问题而引发的其他纠纷的3亿多澳元。上个月，该财团要求的资金急剧上升，总额达到22.2亿澳元，其中近5亿澳元用于弥补因工业行动和更高程度升级所导致的干扰。有迹象表明费用可能会进一步飙升，该财团警告雪梨地铁公司，工人若采取更多工业行动，项目成本可能会增加2.5亿澳元。 即使是离地铁公司接受包括激励机制和解决所有问题在内的要求，根据财团的提议，该地铁项目亦要到2027年12月底才能完工。这个比雪梨神风暴最近披露的同年4月开通的时间要迟。历届政府都曾多次承诺，这条线路会在2026年年底与西雪梨机场同时开通。新机场铁路线的预算为110亿澳元，由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出资。这一争议引发了一些问题，即承包商应在多大程度上承担成本超支的责任，以及雪梨地铁公司是否会对财团提出的要求寻求独立的法律审查。澳洲超市污秽事的行政总裁巴德威尔被购物者写了一封私人邮件，承诺这个星期将降低数百种商品的货架价格。这家超市巨头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他将比货架上的产品价格平均降低 10%。 降价的商品包括面包、炸鸡柳和洗碗机等，折扣将在5月14号星期三开始，折扣近400种商品，包括污秽时自有品牌和其他品牌的商品，较低的价格将持续到至少2026年。巴德威尔说，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短期的晋升，这个是将顾客经常购买的产品的货架价格降得更低，并提供他们可以信赖的货真价实、持久可靠的价值。我们专注于高评价的家庭对外产品，例如希腊酸奶、冷冻浆果、鸡肉、炸肉排以及面粉、面包、大米和尿布等必需品。他表示打折扣的清单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还将扩大。他说，每降低一次货架价格看起来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他们加起来就会节省很多钱。每个星期购物花费150澳元的家庭，家可以在购买较低货架价格的产品时，平均每个星期节省15澳元左右。墨尔本消息，为整顿出租车与共享服务乱象，维州政府宣布重磅改革措施，推出两次违规即吊销执照、强制车内音讯录制等措施，誓言跟住司机滥收车资、歧视弱势乘客等恶行。此举被视为回应今年初媒体揭露多起司机辱骂身障乘客的丑闻，重建民众对大众运输的信心。新州交通厅长威廉斯说，我们在今年早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报道，坦率地说，这些报道揭露了一小部分司机的完全不可接受和令人厌恶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个只是少数群体，但是已触碰维州人底线，政府绝不容忍。根据新规，如果司机因车资相关罪行遭两次定罪，监管机构可直接吊销其执业资格，该制度和新州现行规定类似。此外，即使未达定罪标准，如果司机遭多次类似投诉，例如拒绝使用计价器计费，主管机关仍可暂停或取消其驾照资格。摄影机规定亦将进行更新，预定车辆上亦必须安装摄影机，记录乘车过程中的声音和画面。如果出租车或工程公司提供车载摄影机即时视图，照顾者能够存取相关资讯，以便发出搜证。威廉斯说，政府正评估延长现行72小时录影保存限期，但需要理清技术限制。今年首早，墨尔本计程车已全面贴上投诉 QR code， 乘客可一键通报违规行为。维州出租车协会理事亚伦丁所说，他支持新规出台，不过现在关键在政府是否严格落实，必须令到司机意识到这个是两次出局的红线。另外，应该将强制录影范围扩大共乘车辆等所有营业车辆。综合消息，维州多个州目前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一。自去年2月起，阿德莱德降雨量约300毫米，是1839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15个月。南澳农业地区、维州和塔州西部大部分地区受严重干旱。澳洲南部天气本由高低压系统交换主导，高温带来晴朗天气，低气压带来雨水，但自2024年初起，一个系统明显占优。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格兰杰说，高压系统缓慢移动令到关键性降雨低压难突破，冷风减少，过去15个月这些地区降雨量总体低于平均水准，对南部海岸线附近问题突出。 安全假期已经令到南澳同惠州部分社区陷入绝境，有啲地方三日先至能冲一次凉，山区仲出现偷水现象。墨尔本储水量亦创下千禧年干旱最大年度降幅，西澳西南部之前情况类似，不过雪梨同布里斯本都因高压系统东风带嚟水气未受同样影响。高压系统频度同强度增加，亦导致持续高温。过去一年，澳洲昼夜气温远高于平均水准，尤其系南部。三月系澳洲有记录以嚟最热月份，惠州刚经历最热四月。这个星期东南部各州气温比五月均温高十摄氏度。坎培拉五月通常会有霜冻，但这个星期三气温却达到 23.6 度，比其五月历史最高纪录低不到一度。南澳同惠州持续干旱，不单只是因为高温，还因为西北云带的失踪。西北云带是澳洲重要云层特征，延绵数千公里，带来热带水气，能为澳70%以上地区带来降雨。西澳部分和东部内陆地区90%冷季降雨尤其造成。该云带平均每年在澳上空出现36日，四月至六月为高峰期，但今年秋季至今未现。澳洲科学研究所 CSIRO 称，从今年匹配的海洋模式会减少喷射流弯曲可能性，阻碍云带形成。根据预测，旱情短期缓解希望渺茫，高气压和无云带天空将继续主导南部北纬地区至少数州。CSIRO 高级研究科学家格鲁斯话：这个可能是澳洲未来更频繁出现的情况。降雨量长期变化是气候变化影响全球冷暖空气回圈的结果。澳洲南部等纬度30至40度地区高压系统预计更频繁强大。低压系统更少，好似今年一样。澳洲储备银行即将开会决定现金利率之际，澳新银行决定下调房贷固定利率。5月9日，澳新银行宣布房贷固定利率下调0.05至0.40%，已经有多家银行抢喺储备银行下次会议前降息，澳新银行只是其中之一。比较网站 Kensita 数据分析主管评低已表示，降息后，澳新银行一年至两年固定利率房贷在四大银行中最有竞争力，最低只有5.39%。但停低已认为5.39%的固定利率对客户的吸引力仍然不够，若要真正吸引市场注意力，贷款机构恐怕得考虑将固定利率降到5%以下。他表示，房贷持有者可以期待未来几个月利率将继续下降。从根本上讲，这一轮降息对借款人来讲是个好消息。四大银行中已有两家在一个月内下调了固定利率，我们预计更多银行将跟进。由于基础通胀率自2021年以来首次回落至储备银行目标区间内，加之美国关税引发的金融市场波动，经济学家普遍预测储备银行将在下次会议上宣布降息。一些金融机构预计下次降息幅度为0.25%，也有预计下调0.5%。国民银行预测澳储行将降息0.5%，之后分别在7月、8月、11月同明年2月进一步降息25个基点。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